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巴拿马文件泄露隐秘财富和贪腐，涉及到许多高官富商。据称黑客泄露了5000万土耳其公民个人的信息。菲律宾跟美国开始年度军演，演习计划中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则认为航行自由是一项核心利益。在中国大陆被禁的香港电影《十年》赢得了本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拿马文件的持续发酵。从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泄露出来的离岸银行账户文件影响非常的深远，预计未来几天内还会有更多的内幕曝光。而很多国家或者誓言要展开调查，或指责有关文件是没有根据的攻击。巴拿马总统瓦雷拉公开倡导信息透明，他表示巴拿马政府欢迎进行任何调查，以保护巴拿马金融系统免遭利用。国际记者调查联盟的记者菲茨吉本对美国之音说，从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涉及到22万家公司，其中只有少数公司从事非法活动。但是他表示，尽管涉及贪腐的公司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有必要对整个离岸金融体系进行检查。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共同创建人冯塞卡坚决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他对美联社说，该律师事务所目前受到不公正对待，如果这家事务所不是设在巴拿马，而是设在美国，人们就不会予以关注。那么逃税天堂巴拿马的这家律师事务所所泄露的大量文件，泄露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们是怎么样来隐藏他们的财富的，也触及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角落，当中还包括了一些国家领导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1100多万份文件从这家位于巴拿马的莫萨克丰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了出来。反腐活动人士称，这揭示了权钱人士是如何利用像巴拿马这样的逃税天堂来逃避税务、隐藏贪腐或是免受处罚的。
我们看到的是，在很多辖区，匿名开设秘密空壳公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他们和金钱之间的联系。
这些文件涉及50个国家的143名政客，其中提到了12名国家首脑。泄露的文件指称，冰岛总理贡劳格松通过一家离岸公司在冰岛银行中隐藏了数百万美元未申报的投资，现在抗议者要求他辞职。一些中共高层官员的名字也在这些文件中曝光，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人。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据称在巴哈马拥有未申报的财产。这些文件还显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于2014年8月在英属维京群岛开设一家秘密空壳公司。那时正当冲突最激烈时期，乌克兰军队与俄罗斯支持的叛军还在东部战斗。这些文件揭露了一个疑似通过俄罗斯银行洗钱数百万美元的集团，经手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们。现在这家银行是美国和欧盟制裁的对象。泄露事件中心的这家法律事务所莫萨克丰塞卡强烈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活动人士希望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如果是洗钱，如果是破坏制裁，如果是逃税，那绝对是违法的。我们看到的其中一样就是这家公司有超过23名客户的名字在国际制裁名单上。
大多数数据涉及了更多全球各地试图藏匿财产的神秘富人。
在全球金融系统里转移资金需要有银行家、律师和会计师的参与。现在在伦敦这儿，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是否满意在这些贪腐钱财的转移中我们的角色。那是一个英国政府和其他政府都需要做出解答的严肃问题。
全球领导人将于今年5月在英国总理卡梅伦主持的反贪峰会上寻求答案。然而，卡梅伦的保守党里有几名议员和捐款巨头都牵涉到这些泄露的文件中，还有他已故的父亲，后者被指通过巴哈马的离岸公司隐藏家族财富。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巴拿马的这家律师事务所泄露的大量文件，使这个逃税天堂巴拿马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也将世界各地的高官富商推向风口浪尖。公布这些信息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位于华盛顿总部的工作人员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兰基德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巴拿马莫塞克丰塞卡律师事务所的1100多万份文件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把全世界都炸开了锅。中共高层亲属、俄罗斯总统普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等等有权有势的重要人物通通遭到点名，被指利用海外避税天堂藏匿财产。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位于全球的近百名记者共同完成了对这些信息的核对和公布。该组织位于华盛顿总部的记者威尔·菲茨吉本认为，归根结底，这些国家的法律系统应该做出改变。菲茨吉本对美国之音说，文件中大部分公司都是合法操作，律师事务所也称其所有客户都是按照法律规章办事的，非法活动只是一小部分。
I think the problem is with this offshore system.
我想问题是，这个离岸系统，当你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公司，即使是一小部分利用这些公司来进行或助长贪污和贿赂行为，更别说在全球走私毒品或武器。所以在很多活动人士看来，有必要彻查离岸市场，并且有可能进行改革。
因此，菲茨吉本说，很多专家认为，允许成立这些公司的国家的法律应该做出改变，才会对非法行为产生影响。美国也有着很大的离岸产业。菲茨吉本指出，巴拿马文件显示，资金转移大多数以美元进行，某些情况下还会触及位于美国的金融机构。
We know and we've spoken to experts who've said that the U.S.
我们和一些专家谈过，美国或许有能力就一些事情采取行动。如果用美元进行的交易，或是通过美国的代理银行进行的交易，涉及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活动。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全球的合作记者还将继续公布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有关于巴拿马一家法律事务所泄露的这个离岸交易文件呢，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宣布要对曝光的巴拿马逃税事件进行调查，并且对涉及的法国人的案件依法办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朗德在和到访的肯尼亚总统肯亚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涉案的法国人将受到法律制裁。
Et pour ce qui concerne les révélations qui peuvent être faites,
关于曝光的可能涉及一些法国人的这些文件，你们可以放心，我们将进行调查，案件将由法庭审理。
奥朗德还说，法国一向和其他国家联合打击腐败、非法金融活动和洗钱。
法国过去四年来一直在打击腐败、非法金融和洗钱活动，其他国家在和我们合作，并且取得了成果。
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向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调查联盟提供了巴拿马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1150万份文件。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后，发表了部分结果，将一些富人、名人及政界人士的离岸金融交易内幕曝光。法国一名检察官已经开始就严重的逃税活动进行调查，试图查清其中是否有洗钱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电脑黑客们泄露了一个网上数据库，而且声称当中储存着将近5000万土耳其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信息包括有姓名、全国身份证号码、住址、出生日期，还有父母的姓名。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埃尔多安总统以及达武特奥卢总理的个人信息。美联社已经部分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性。黑客们还发布信息说，谁能想到土耳其落后的意识形态、任人唯亲以及正在兴起的宗教极端主义会导致技术基础设施的崩溃呢？黑客们还声称，目前常用的网络安全措施无助于防止入侵。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跟伊斯兰国有关的消息。正在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两个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会晤了，他们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斗争，以及在奥巴马总统所称的世界动荡时刻更广泛的合作。奥巴马总统赞扬了北约为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约旦所做的贡献，北约在那里为训练当地部队提供协助。这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阿富汗问题。奥巴马称北约是给阿富汗带来稳定的一个非凡合作伙伴。阿富汗问题将是今年7月在波兰华沙召开的北约峰会的焦点之一。那么谈到了打击伊斯兰国，现在呢，伊拉克军事方面呢，最近发动了代号为征服行动的战役，就是要把伊斯兰国驱逐出伊拉克的最新一股攻势。那么这个行动呢，计划是在一年之内把摩苏尔这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的手中夺回来。不过呢，要把极端分子整个的赶出伊拉克，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库尔德一些反恐部队的指挥官，请他谈呢，要击败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需要哪一些条件。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麦耶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所发来的报道。
库尔德的极地反恐部队是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训练最好、装备最精良的伊拉克部队。他们是美军在2002年成立的，专门对抗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山区的激进分子。如今，无论是在艳阳高照的白天，还是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都与伊斯兰国作战。拉霍尔·塔拉巴尼是极地反恐部队的指挥官，他坚信了解敌人的重要性。
在伊斯兰国，本地战士和外国战士是不同的。有些本地人拿起武器加入伊斯兰国，其实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的领土被伊斯兰国抢占，所以有些人最后干脆选择加入伊斯兰国。这些本地人不想死，他们虽然是伊斯兰国成员，但他们很容易投降。我们抓了很多俘虏是本地人，当他们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立刻选择放弃抵抗，绝不继续战斗。
了解这些本地人的需要和心理是塔拉巴尼的战略之一。虽然他是库尔德人，但他也体认到与伊拉克逊尼派合作的重要性。
除了我们在采取的军事行动外，还需要一些政治进程。逊尼派要得到承诺，保证他们参与伊拉克的未来，他们也确实会参与。
They should be engaged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当伊拉克军队发动征服行动战役，包括塔拉巴尼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军队是否做好准备并能成功完成任务抱怀疑态度。塔拉巴尼警告说，这不只是军队实力的问题，也更涉及教派问题。
无论是哪支军队夺回摩苏尔，都必须是逊尼派支持的军队。不要忘了，要击败伊斯兰国不是只要在前线作战就好，我们需要那些在摩苏尔存在已久的草根团体的支持，从不同部队的领袖到伊斯兰国等等。
像是极地反恐部队这样的精锐部队，在联军空袭的支援下，在打击激进分子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伊拉克人知道，要打败伊斯兰国不能只靠军事力量。美国之音麦耶，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新闻。希腊跟欧盟现在开始从莱斯博斯岛以及西俄斯岛遣返非法移民。根据欧盟与安卡拉达成的一项引发争议的协议，要把这些移民送到土耳其。 尽管预计在遣返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暴力事件，不过呢，在周一早上第一艘船驶离莱斯博斯岛的时候没有出现暴力，为数不多的抗议者聚集在港口谴责欧盟和土耳其达成的协议。在黎明前几个小时，希腊官员开始用大巴把莫瑞亚难民营的人运送到位于该岛主要城市米蒂里尼的港口，这些人在那里登上了土耳其的渡轮前往土耳其。希腊政府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星期一有202人分成了三艘渡轮离开希腊。周一早上，两艘从莱斯博斯出发的渡轮运送了136名移民，另外一艘运送66名移民从西俄斯岛离开。这位官员表示，这些被遣返的人都没有申请庇护。他说，星期一遣返回土耳其的非法移民几乎都是巴基斯坦人，有两名叙利亚人因为个人还有家庭的原因，他自己选择去往土耳其。在另外一方面，现在菲律宾跟美国从星期一开始进行年度联合军演。菲律宾表示军演不针对第三方，不过呢，美军指挥官说演习的计划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官员表示，预计约有8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参与这场为期两周的演习。此次演习着重训练两军的指挥控制、通讯、后勤和机动程序，以应对人道主义及海事安全。本次军演，菲律宾方面指挥亚历山大·洛佩兹表示，演习不针对第三方国家。
对我们来说，中国其实不在我们这次军演的构想里，我们更多的是想掌握和构建应对很多种类不同的战争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将于下周抵达马尼拉北部观看演习训练，并且访问一艘美军战舰。卡特是第一位观摩这一军演的五角大楼高官。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地区指挥官约翰·图兰表示，为可能发生的潜在状况以及盟友将如何应对安全担忧提前做规划是谨慎之举。
我们无法全天候地掌握海上的准确情况，所以我们投资购进了一些装备和雷达等等，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确保我们有良好的覆盖面的能力。为了确保海洋安全，需要菲律宾海军积极的巡逻以及地面部队的配合。
图兰还承认，本次军演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危机。美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展名为“航行自由”的巡航活动，这一巡航活动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指责。尽管如此，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挑战他们所认为的中国那些没有根据的海上声索。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争议寻求国际仲裁，结果预计将于本月底或五月初公布。中国拒绝参与仲裁案件的审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南中国海议题，美国国防部不愿意证实说美国海军即将再度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航行的报道。不过呢，五角大楼有一位高级官员说，这类的航行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出于安全原因，美国不会针对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出评论。此前，路透社援引未透露身份的军方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军即将到南中国海，中国一个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中说，美军会遵照总统和国防部长对此做出的声明，也就是美军会到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任何地方去实施国际法所允许的飞行、航行和行动。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去年十月进入了斯伯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12海里以内。当时五角大楼表示，海军大约每三个月会抵近有争议岛礁，以不同方式实施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三个月后的2016年1月，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进入了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一主办的一场讨论中，国防部主管战略和行动计划的 助理部长罗伯特·舍尔说，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美国和众多国家都极为重要。
大家都需要航行自由，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利益，是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也是大家过去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国际准则和行为。
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认同美国的说法。
The region obviously has a massive stake. Australia, for example.
很明显，这个问题关系到该地区各国的重大利益。举例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出口大国，大约60%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just incredibly importan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华盛顿表示，各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会得到保障。但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节目是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用，但呢，军方将采取各项措施，努力减少对高浓度核燃料的依赖。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政府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在华盛顿主办第四届核安全高峰会，为了彰显政府在降低核安全风险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白宫星期四发表了多份公告，其中包括两份有关美国军方减少使用核燃料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有使用高浓度核燃料油的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是为了响应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使用武器级核燃料的呼吁，美国对军舰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但是海军正在研发一种先进的核燃料装置，以便海军的核反应堆能使用低浓度油。白宫公布的报告还说，过去20年的记录证明，美国致力于减少和销毁核武器，废除武器级核裂变材料。自从1994年以来，美国已经将148公吨的高浓度核燃料油降级为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低浓度油，并致力于可经核实的销毁34公吨的武器级核燃料布。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弗兰克林·米勒说，只要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必须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但美国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
Following on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2010, the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在总统2010年的讲话后，行政当局发表了美国核态势评估。美国核态势评估表明，我们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我们会修整 B-61 等现有的核弹头，但不会研发新的核能力。这依然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米勒说，美国在核战略问题上一直相当透明，但俄罗斯和中国不是这样。他说，美国政府就中国增加使用核燃料布试图与北京对话，但中国一直不肯对此展开对话。中国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积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核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军力部署。现在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持续的增强军力，开始在离中国不远的贝加尔湖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部署在跟中国相接壤边境地区的先进战术导弹也已经投入了战斗执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透露，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地区的战略火箭部队已开始接收亚尔斯式洲际战略导弹。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 几天前在巡视这支部队时表示，携带核弹头的亚尔斯式导弹将会接替老式的导弹完成伊尔库斯克部队的换装。他说，装备亚尔斯式导弹的团必须在年底前投入战斗执勤。在这支部队的武器更新过程中，新式的无人机也正在投入服役。卡拉卡耶夫刚刚亲自指挥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演习中大量使用了无人机和各种机器人侦察装备，同时还在电脑兵棋推演中发射了白羊洲际战略导弹。亚尔斯被认为是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几年前完成测试并装备部队服役。亚尔斯是白羊 M 洲际战略导弹的升级版，但两者在外形上几乎完全一样。在白羊 M 导弹停产之后，俄罗斯计划用亚尔斯式导弹取代苏联时代装备部队的老式战略导弹。这两种导弹未来将构成俄罗斯陆基战略打击力量的核心。亚尔斯导弹的各种技术性能仍然对外界保密，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报道，亚尔斯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分车载和发射井两种型号，最远的射程能达12000公里，可携带6到10枚分弹头。同白羊 M 相比，亚尔斯导弹的弹头威力更大，能更灵活地变换飞行轨迹，使导弹防御系统更难拦截。驻扎在离中国不远的俄军伊尔库斯克战略导弹部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苏签订一系列核裁军协议之后，被部署到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在这之前，这支部队一直驻扎在波罗的海的立陶宛。冷战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欧洲实施战略打击和核威慑。除了亚尔斯和白羊战略导弹外，俄军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配备了其他几款中短程导弹，多数导弹都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能覆盖中国全境。俄军在伊尔库斯克地区还装备有大型的导弹来袭预警系统，这套不久前完成升级换装的系统能探测到中国全境、朝鲜半岛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导弹发射，并能跟踪导弹飞行轨迹。把刚刚研制出来最先进的亚尔斯导弹部署到距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地区，显示俄罗斯仍然在继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俄罗斯最近两年分别在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部署了2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可配备常规弹头和核弹头，虽然根据美苏的有关协议，导弹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技术上很容易增加导弹的射程，能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采冈诺克说，作为增强远东军力的一部分，除了增强陆基打击力量外，俄罗斯在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采冈诺克说，增强远东地区的海军战力，这特别体现在增强在勘察加半岛的潜艇部队的实力。从中可以看出，普京很明智地在下达任务，虽然经济上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对军队、对海军的重视没有减少。勘察加半岛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主要基地，俄罗斯军方已决定把几艘最先进的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部署到那里，每艘潜艇配备了10多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布拉瓦式洲际战略导弹。军事评论人士利托夫金说，不应该把加强远东地区的战力看成是俄罗斯向周边邻国发出信号，俄罗斯绝不会卷入核武冲突中。他说，为什么俄罗斯要同核大国兵戎相见呢？这就如同美国也不想同俄罗斯打核战争一样。要知道，任何核大国的行动都不能随便开玩笑。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中国去年9月天安门阅兵时展出的几款新式洲际战略导弹，被俄罗斯有关媒体大量报道，并在专家和分析人士中引起讨论。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大陆被禁的香港电影《十年》赢得了本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十年》由五个虚构的故事构成，描述2015年到2025年之间的十年，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预示了香港未来的黑暗面。其中不乏被北京视为敏感题材的内容，如港独、国家安全法、广东话被淘汰的恐惧等等。十年在中国内地已成为敏感词，中国大陆媒体和网站均没有对本年度颁奖典礼进行视频转播，而报道金像奖得奖名单时也对十年得奖只字不提。其中一部《自焚者》讲述了在2025年一名青年社会运动领袖因反对基本法23条而入狱，在狱中绝食身亡。一名支持者为了表述自己的强烈不满而自焚。影片中有学生街头抗议、警察打人等场面，令人联想到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该片的导演周冠威在颁奖仪式上说，
十年是将香港人的恐惧曝光，
这部电影讲的是香港人的恐惧，但是十年也给了香港人和我们一个机会来显示我们无所畏惧。香港电影界把最佳影片给了我们，表达了他们的立场，这是令我最感动的。
他拿了这个最佳电影，是表达了他们这个立场，这件事是你问我是最感动的。
十年显然触动了香港社会十分敏感的议题。虽然该电影在高峰期只在6家影院上映，但连场爆满，电影还先后在香港一些大专院校巡回演出。在4月1日即颁奖礼前2天，十年于全港30多处地方公映，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一些泛民政党还有民间团体在4月4号清明节这一天呢，举行了悼念六四事件遇难者等民主烈士的献花仪式。香港支联会表示，中国人权状况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希望通过追思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支联会、天安门母亲运动、天主教和平正义委员会、民主党、工党等的代表近50人，星期一上午11点在尖沙咀钟楼旁，先后向搭建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鞠躬，并献上写有“平反六四”的花牌及白色菊花，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和所有民主烈士。支联会表示，今年是六四屠杀27周年。四五天安门事件40周年和文革50周年，支联会定出的纪念主题是平反六四，停止滥捕，结束专政，力争民主。而清明节献花则是第一项悼念活动。支联会从上午9点开始，在钟楼旁广场上搭起中国民运展览的展板，介绍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事件，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六次死难者和离世难属，供市民参观，并呼吁市民到现场献花，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多年来，支联会每年清明节都在游人众多的尖沙咀钟楼旁举行悼念民主烈士的展览和献花活动，希望让市民和游人能有机会了解六次事件等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事件。记者在现场不时看到一些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游客驻足观看。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的何俊仁议员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支联会等团体每年都举行这些悼念六次死难者的活动，就是不希望随着时间的延续，外界对六四的记忆会越来越淡。他说，
过去26年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在清明节有一个献花的行动，悼念为民主牺牲的，尤其是六四八九民运牺牲的民主的历史。未来的2个月很多一连串的悼念的活动，比如说4月中我们有一个放风筝的行动，纪念在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学生也是放风筝来打扰空中侦察他们的飞机啊。
何俊仁还表示，随后支联会还组织纪念六四的长跑活动，一批长跑爱好者今年将跑27公里的全程，然后就是六四民主大游行以及纪念六四的高峰，即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市民参加的烛光晚会。清明节下午2点，泛民政党社民联的10多位成员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要求追究六四屠杀责任，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所有政治犯，还政权与人民。在长毛梁国雄议员宣读追究血债声明后，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准备将花牌抛进中联办，在旁监视的警员蜂拥阻拦，双方发生冲突碰撞。副主席黄浩明则在中联办的门面上贴上抗议标语。据《明报》上周三报道，继香港大学学生会去年因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而自行举办六四晚会之后，今年更趋向本土思潮的至少6所大学的学生会决定与支联会分道扬镳，并探讨合办学界的六四晚会。个人认同港独的现任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兰表示，希望学界六次活动不单悼念，也能有反思和收获，包括举行论坛讨论包括抗争等本土概念，并能多角度探讨六次。而主打本土旗号的现届中大学生会的会长周树峰表示，学生会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不会参加支联会晚会，并认为港人应从本土角度回顾六次，例如六四过去20多年来对香港政治有重大影响，六四后港人对回归心存恐惧，而泛民主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六四而兴起等。上周正式退出学联的理大学生会的会长黄泽铿表示，尊重和认同支联会五大纲领，但六四活动应聚焦香港民主，可讨论本土派思潮或2047年以后的香港前途等，有机会也可以讨论港独，因此将缺席支联会晚会。同样缺席的科大和树人大学的学生会也表示，在本土思潮下，六次活动更应反思香港抗争前途。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当然欢迎学生参加支联会的烛光晚会，不过学生自办六次晚会也是好事，好过遗忘六次。何俊仁说，
欢迎他们，起码就是没有忘记这个六四，也是愿意承担责任来办自己的活动。当然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无上的欢迎，但是他们年轻的有些朋友觉得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来举办悼念的活动或者是纪念的活动，这也是好的一件事情。
此外，位于尖沙咀且今年2月初修馆的六四纪念馆将在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7周年当日重开，6月4日正式闭馆。随后支联会将出售地方较小的馆址物业，并物色位于商业楼宇地方更大的物业做新馆址。据六四纪念馆网页统计，支联会2013年底已超过970万购得现址做纪念馆，2014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至今接待20000多名参观者。据报道，自开馆以来，纪念馆一直受大厦业主法团控告支联会违反公契的官司困扰，大厦并对访客限制滋扰访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消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周二在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中会面临重大的考验，因为共和党企图阻止这位亿万富翁成为该党下届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争对手泰德·克鲁兹在威斯康星州最新的民调中领先，川普在该州如果失败的话，更有可能使7月份的共和党大会变得有争议，更可能分裂。共和党的领跑者川普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竞选活动，期待在艰难的一周之后扳回局面。 泰德·克鲁兹在威斯康星州的民意调查中领先，他希望能够以这一次的胜利来使反对川普的力量更加的壮大，从而阻止川普在七月的共和党大会上获得提名。另外，还在参选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他在获得的代表数票方面呢是严重的落后，可是呢，他希望如果大会变得有争议的话，他可能有一席之地。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民主党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的一次民调中落在挑战者伯尼·桑德斯之后，因此呢，威斯康星州对于希拉里·克林顿来讲是一个检验。那么在威斯康星州星期二，也是今天要举行总统大选的初选当中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跟他的对手克鲁兹都在为赢得这个州而做出最后的努力。在朝鲜核问题持续引发国际关注的同时，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川普，有关于朝鲜核问题的说法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直言不讳的批评说，川普的言论显示了他对于国际事务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威斯康星州竞选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四月三号在一个竞选活动上表示，日本应该使用核武器来遏制朝鲜的侵略，而不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And frankly,
坦率地说，有充分的理由让他们防范朝鲜，保护自己，他们可能很快将他们抹掉。
川普还表示，如果日本和朝鲜打起来，那是很糟糕的事，但是如果他们打起来，那就打吧。此前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核扩散，但是他说，在某种情况下，更多的核武器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安全。针对川普的这些言论，奥巴马总统做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The statements you mentioned tell us,
这样的言论告诉我们，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对外交政策、核问题相关政策、朝鲜半岛或者说是世界总体局势所知甚少。
The Korean Peninsula or the world generally.
奥巴马是在四月一号核安全峰会结束时举行的记者会上，针对媒体提问而做出这个回应的。他说，人们关注美国的选举，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还知道，美国总统需要了解国际事务，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不仅保障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他说，美日韩同盟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一个基石，因此不要在这上面乱来。
Our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我们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基石，承载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商业和美国的影响力，而且它也防止了在过去和历史上爆发了造成巨大破坏的冲突与争议的国家之间出现核升级与核冲突的可能性。
针对朝鲜的核威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认为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朝鲜继续以不仅无视国际压力与共识，而且不顾全球安全的方式行事，这极为令人震惊。我们将在今年五月的七国集团会议上，以及秋天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特鲁多是在核安全峰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朝核问题是一个令人真正关切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几个星期前共同提出了对朝鲜进行更为严厉制裁议案的原因。朝鲜在受到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射。朝鲜中央通讯社四月四号还发表评论，暗指中国支持安理会的制裁是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背弃与朝鲜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这是朝中社首次以明确的语言声讨被外界认为是他最密切的盟友中国。
谈到了川普他的外交政策想法，川普表示他认为二战后制定的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国际联盟框架让美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说这是美国军队恐惧战争。川普誓言，如果他在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的话，他就要做出巨大的改变。分析人士托马斯莱特指出，川普的想法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讲将意味着革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所做的采访报道。
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已经颠覆了共和党的总统竞选，现在他要颠覆的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川普说，美国是一个基础设施摇摇欲坠的国家，不再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在最近一次 CNN 主办的市民大会上，他对北约的作用提出质疑。
Let me tell you.
让我告诉你，北约已经过时，它已经有67年了，或是60多年。这个组织很多国家针对的不是恐怖主义，北约针对的是已经不复存在的苏联。北约必须重组或是改善。
国际政策专家托马斯·莱特认为，川普针对北约的评论以及美国为日韩两国安全付出太多的评论，并不是随口之言，而是体现了他长期以来的看法。
他对美国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联盟有很大意见，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参与的所有贸易协议和不同类型的经济接触都有很大的意见，他正在寻求与独裁政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比如普京的俄罗斯，所以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将会真的意味着革命。
Like Putin's Russia, so that's a that would amount to a revolution really in U.S. foreign policy.
川普说，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由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辛斯带领，但是迟迟不公布整个小组的名单。莱特说，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It's that the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那就是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并不认同川普，他们很震惊，并且反对川普的提议，因此他们不想与他合作。所以川普发现招兵买马很难，因为存在这个合理的分歧。
莱特指出，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孤立主义观点将摧毁世界稳定的一块基石，那就是美国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平壤一条新建大街最近的破土动工。金正恩称，大街的建设表明朝鲜不在乎美国等外部势力制裁和施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首都平壤的黎明大街4月3日举行破土动工仪式，预计年内完工。参加动工仪式的主要是朝鲜军队士兵。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到会讲话。金正恩3月中旬曾到现场视察，宣布将在锦绣山太阳宫和龙兴十字街口间建立黎明大街，街边将为朝鲜大学教职工、科研工作者建造住房、幼儿园等设施，并且强调利用太阳能和地热，着重节能与环保。金正恩下令建设黎明大街，同朝鲜继续发射导弹一样，力图展示朝鲜不顾国际制裁、义无反顾地走自己道路的决心。报道援引金正恩的话说，这个街道的建设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充分展现了面对美帝国主义及其随从的各种制裁和压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捍卫自己并赶超世界的精神。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休会2个星期之后呢，星期一开始工作了。美国民主跟共和两党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问题上的拉锯战也因为暂停2个星期，那么现在呢，在参议院又重新的开始了。两党争论的原因就在于保守派代表人物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之后，接替人选的选择会决定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向哪一边倾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上星期还在休会，可是有3位参议员飞到了华盛顿，跟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大法官填补斯卡利亚去世后席位空缺的人选见面。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马克·科克，他是第一位跟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梅里克·加兰谈话的共和党人。
既然总统提名加兰法官，我们就应该给他提出建议并对他认同。我们需要对宪法程序进行理性、成熟和没有偏见的审议。
至少10几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他们愿意跟加兰见面，但是只有2名参议员敦促参议院对提名给予考虑。第3名议员杰里·莫兰先是要求举行听证，2天后彻底改变了主意。另一方面，民主党参议员则支持对加兰的提名。
我们要么对提名进行确认，要么对是否确认最高法院的成员做出决定， 最高法院不应该是党派政治斗争的地方。
不过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除非他们做出让步，否则对加兰的提名确认将被搁置。
Let's let the American people decide.
我们要让美国人民做决定，无论谁当选总统，新总统将提名大法官人选，届时参议院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最高法院的组成以及它的重要性成为总统参选人的话题。
如果希拉里成为下届总统，今后一段时间最高法院将遭受损失，民权法案将遭受损失。
民调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参议院全体议员对加兰的提名进行讨论。民主党议员认为共和党会顺从民意，否则在11月举行的投票中将会失利。无论出于什么政治考虑，绝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都会坚持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同台湾的前邦交国冈比亚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呢，有分析认为北京对蔡英文满意与否将影响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或许中梵关系会因此出现突破。不过呢，也有中国的宗教界人士认为中梵关系跟台湾没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杂志最近撰文《教宗与政治局》，作者维克托·加莱唐在谈到梵蒂冈的对华外交时说，中梵自1951年断交，北京禁止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但这个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文章说，尽管某些省份加剧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中梵外交突破今年看来近在咫尺。加埃唐还指出，教宗方济各2016年9月将封圣特蕾莎修女，作为教宗非正式的使节，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对他的封圣仪式将是宣布突破的最佳时机。突破是否意味着建交，加埃唐没有说明，不过他指出梵蒂冈同台湾依然保持外交关系，刺激北京的同时也给了梵蒂冈强有力的筹码。中国外交学院国际问题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逐渐成熟。他说，
中梵关系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双方之间也进行一些交流，也有不少的沟通，而且梵蒂冈呢也对我们也是比较态度比较积极，所以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的障碍没有那么太突出了，不像过去啊，已经有很多共识，很多共识。
嗯，
所以建交的基础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逐渐已经在成熟。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中梵关系往前再走一步的话，我想这并不意外，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二月在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访中称，中国是伟大国家，智慧无穷。就任教宗出访，中国两次准其飞越领空，他都与习近平隔空问候。与此同时，中梵在主教任命上摩擦缩小，包容增加。蔡英文主政在即，台海关系生变几率升高，中梵若建交观感如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台湾遭弃，将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对北京和梵蒂冈的观感会很差。他说，
梵蒂冈本身来讲，确实是，会对两岸关系啊产生比较重大影响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跟梵蒂冈的关系是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台北跟这个 Holy City 的这个关系生变的话，我想应该会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重大负面影响，对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北京政府也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各方可能都应该要再多审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加埃唐文章说，面对中国教会信众有增无减的现实，习近平愿意将部分权力让给罗马教廷，对此习近平心中似有办法。苏浩说，
确实这个梵蒂冈毕竟还是一个国际上具有影响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国内的这种宗教啊各种因素相联系， 所以如果走这一步的话，应该说有利于，不但有利于中韩关系，也有利于这个中国自身的这种国家社会稳定的需求。
嗯，
所以这个不完全因为涉及到台湾问题。
不过对于台湾因素影响下中泛关系的新动向，退休已久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另有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他的修会能在中国做些事情，所以第一方面说不能说是他代表反对纲，第二个的封圣他为圣人，这和中反关系没有关系的。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又是印度的，在印度工作的，是吧，和中方关系根本没关系的。
加埃唐在文章中还说，外表由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其实支持教宗方济各，并且开始为达成某种交易向中国官方游说。对此刘百年表示，中泛关系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中国的教会不会给政府提什么建议。分析认为，触发中泛台三角关系巨变者可能是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因为中方密切关注其520的就职演讲以及随后的两岸事务施政趋势。如果北京大失所望，即使中泛关系不被催化，也会激起北京沉重挤压台湾外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缅甸的鸦片生产名列全球第二，缅甸新议会面临重大的改革挑战，毒品流行病在缅甸的一些少数族帮仍然是根深蒂固，有一些人生产鸦片却不受罚。有关缅甸的鸦片战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在缅甸密支那的报道。
这里是缅甸的密支那，这里大量种植罂粟，但是这里也有强大的宗教基础，为吸毒者提供基本的戒毒治疗。这些圣歌令人鼓舞，但是在光鲜的外表下，毒品带来的损失却日渐增长。英邦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阴影里的吸毒者，他将要面临非常严峻的戒毒的过程。缅甸的经济在发生改变，但是大家的选择却是很少。
军人统治时期，我们可以参与游牧走私而获得工作，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所以一些人选择种植罂粟，而其他人则无所事事。
2014年，民间自发组织帕亚桑成立，他们任务主要是铲除山区种植的罂粟。但是帕亚桑组织领导人当坤说，当年一位成员在砍罂粟时被毒品团伙射杀了，尽管政府军就在旁边保护他们。
我们要求政府为我们提供保护，但是当局给我们的却不是真正的安全，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只是陪我们走过场。
随着危机的加深，戒毒所面临严峻的问题，他们需要提供有效的治疗，但是从民间来的预算却有限。不过其中一家戒毒所的主任比较乐观，他说缅甸新领导人将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来打击毒品问题。
我们希望新政府会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问题有多严峻，人们因为毒品承受多少的痛苦，因此新政府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帮助我们的。
随着一些新行业在缅甸崭露头角，许多人希望一些旧行业会永久消失。美国之音桑福德，缅甸克钦邦首府密支那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 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